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克 ,40.3 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主管港澳事务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近日南下深圳听取对香港特首选举意见的时候表明，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事件惹起关注。美国司法部上诉要求恢复川普总统的旅行限令。川普重申美国支持北约。
We strongly support NATO. We only ask that all of the NATO members.Make their full and proper financial contribution.
川普说美国强力支持北约，只不过是要求所有的成员为北约联盟作出充分和适当的财政贡献。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长在参议院遇强大的阻力。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2月14号开始的前夕，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近日南下深圳听取对特首选举意见时表明，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并强调这个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有分析表示，这种做法不单止会激发香港人不满，更加会拖累林郑月娥民望，造成未来管治困难。据明报同星岛日报等香港传媒在2月7号的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人大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多名的中央官员近日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据消息人士透露，张德江表明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赞扬林郑月娥爱国爱港，有丰富行政经验，执行力强。张德江提到有报道称支援林郑月娥是张德江和张晓明的个别主张时强调，并没有这样的事，支持林郑月娥是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决定。据悉，张德江称中央并不是钦点特首，因为行政长官是根据基本法及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如果要钦点不如直接委任，强调中央只是就选举表达立场。消息称，张德江和其他中央官员并没有呼吁建制派阻止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参选，而较早前一些香港传媒报道称曾经有北京官员多次劝退曾俊华。一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将在星期二听取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诉讼。该命令要求暂停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入境美国。美国司法部提交的陈述书为川普的禁令提出辩护，称这个是总统合法行使针对外国人进入美国和接纳难民事务的权力。并称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停执行这个禁令是一个错误，而且极为过分。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是这一宗案件的原告，他们得到了支持他们的相关法律诉讼，包括来自15个其他州的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近100间公司的律师，同时也有一些公司提交了支持旅行限令的陈述书。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赖特称这个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通。他们写到，这个行政命令最终会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秩序，而不是使到美国更加安全，这样同川普认为旅行限令将加强国家安全的论点是相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总部对驻军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支持北约，同时呼吁各民国支付他们的份额。他说，
We strongly support NATO. We only ask that all of the NATO members make their full and proper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川普说，美国强力支持北约，美国只是要求所有成员为北约联盟做出充分和适当的财政贡献，很多国家都并没有这样做。 川普上任之后首次访问中央司令部时，仲同军队领导层进行了简报。川普曾经在选举期间说北约已经过时，并建议美国只有在成员国履行了他们的义务之后才会提供保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议员星期一控制参议院的港台，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教育部部长人选德沃斯进行了24小时的抗议。这次行动实际上成为围绕美国公共教育观念的一场博弈。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议员这一边，反对德沃斯的提名。德沃斯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她从来都没有担任过教职。英国下议院议长伯考华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稍后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伯考是星期一说，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并非是自动获得的权利，而是一份需要争取的荣誉。他说如果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超越国会议长职权的事务，不过就有关事情来看，他对于英国强烈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立场，以及英国捍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独立司法制度的原则，是下议院对这件事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目前是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君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星期二成为第一位统治英国65年的君主。英国当局在伦敦塔附近鸣放41响礼炮，以及西敏寺大教堂举行鸣钟仪式，庆祝蓝宝石钻禧登基周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关于定居点的新法律，相信将会在法庭受到挑战，并引发全球强烈不满。以色列议会星期一晚间以60票对52票的投票结果批准之前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上建造的4000个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那里是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未来国家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军方日前宣布使用新型舰载导弹首次成功拦截中程弹道导弹，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军方就展示了被视为第一岛链杀手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此前一位前美国海军的指挥官说，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日宣布，东部时间当日凌晨，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发射升空。随后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驱逐舰使用神盾反导系统监测到这一枚的导弹，并且发射一枚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军方表示，这个是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首次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亦都是美军使用这一类的导弹实施的首次拦截试验。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是美国和日本联合研制的最新反导武器，它的射程远远是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以及是 B 款导弹，和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能够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且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机率。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发表一份声明，声称上个星期六反导试验成功是美军导弹防御的一项突破以及转折。上个星期四，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导弹力量已经强大到美国以及是他的盟国难以保卫第一岛链的程度。中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公布的一个视频显示，中国火箭部队正在部署，据讲是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里面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范围之内。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德上个星期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是接近极限。 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国防部针对美军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以及他的未来的强化措施作出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将会连通印度洋，扩大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同时为巴基斯坦带来继续的经济机会和稳定。负责这个项目的巴国部长日前在华盛顿说，巴基斯坦方面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项目的真正实行仲存在很多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负责中国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的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长阿克桑·伊克巴尔近日在华盛顿表示，他对中巴经济走廊将为两国同地区带来的经济益处充满信心。伊克巴尔说，中巴经济走廊将会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重新部署中国的工业，这些给了中国很多机会，譬如贸易、商业、能源、安全，他们能够经过这个地方运送中东石油，还有其他经济机会。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带来的是国内和地区连通的可能。中巴经济走廊是一项中国投资460亿美元的项目，起点在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这项计划会将中国西部和阿拉伯海连接起来，这些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到中国加强自己在中亚和南亚的运输线，和美国以及印度的影响抗衡。伊克巴尔部长又认为，这项计划给了巴基斯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巴基斯坦2014年通过中期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就是巴基斯坦2025愿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更广大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是它的7个支柱之一。这些和中国希望打通和中亚以及南亚运输线的愿望不谋而合，这些是一项双赢的决定。但是中巴经济走廊仍然存在挑战，巴基斯坦国内方面省级层面上面的武装异议分子腐败和政治斗争都使到一些主要项目受到威胁，同时巴国内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路线的争议仍然存在。而巴基斯坦另外一个重要的邻国印度就一直对于中巴经济走廊之中的有军事战略意义的部分心存疑虑。伊克巴尔部长又表示，印度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担心毫无必要，这些是一项经济项目，并不包含军事内容。他又说，对于存在异议的省份，巴基斯坦所有部长已经和各个省份进行沟通，基本达成解决方法。他又说，中国将会在巴基斯坦投资建立连接全国4省的铁路网，包括顺德省、卑鲁之省、旁遮普省和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巴基斯坦全境都将会成为一条经济走廊。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投资将会如何影响美巴关系，以及川普新政府对于这些项目是何种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中国招商局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1.2亿美元租用汉班托塔港口80%的面积发展港口和建立工业园，引发当地官员和民众的反抗。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说，虽然遇到了阻挠，斯里兰卡政府会坚持将港口租给中国的决定，但是中国不能够在港口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之前曾经威胁话要撤销与中国签订的巨额合约，因为那些合约都不公平。但是上个月他同意将港口租任给中国企业使用，租金是11.2亿美元，租期99年。斯里兰卡官员说，西里塞纳的决定是迫于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而且即使去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5亿美元为期 3年的贷款，但是从印度和美国流入的资金少于预期。斯里兰卡当局还宣布要将港口附近的面积更大，占地6000公顷的一个工业园租任给中国招商局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这个举动触发了抗议示威。上个月，数百名斯里兰卡民众在南部的一个中国投资的工业区举行示威，和警方发生摩擦，并且说他们不会搬离他们的土地。对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项目表示反对的示威行动首次上升到暴力反抗。据印报托和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恩达拉贾帕克萨虽然为汉班托塔港口和其他项目吸引了7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他反对将这个港口和土地交给中国。他对路透社表示，这个港口交易对中国太优惠。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和斯里兰卡是去年签下这笔交易。在这个之前，中国已经在汉班托塔花费了20亿美元和建造新机场，并计划继续投资以施行它的一带一路政策。一带一路政策是中国为了在东南亚、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建立贸易走廊，并开通水上交通要道直通中东和欧洲而实行的政策。据印报托报道，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卡鲁纳塞纳科迪图雅库为安抚示威群众和工会，说斯里兰卡政府不会允许中方在这个港口有任何军事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永基星期二下午抵达台北参访星期三开幕的台湾国际书展。负责接待林永基访台安排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作家孟浪和唐山书店创办人陈龙浩就林永基这次访台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说，林永基因众所周知的事件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所以他们定调这次访台完全是私人行程，给林永基一定程度的私人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份声明又说，他们欢迎世界各地书店的经营者去到台湾来到参加书展，相互交换想法和意见。声明说，无意识形态以及无国界的阅读是他们书店经营者的理想和目标。这次林先生的到访是纯粹私人的行程，不会安排任何官方的拜访，林先生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记者会。根据了解，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原定乘坐6号中午的航班飞往台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但是当日上午未能够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及时领到往台湾的证件，因此拖延到今日。林荣基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亦都缩短到一个星期。低调访台的林荣基和上个月参加由时代力量党主办的研讨会的黄之锋不同。黄之锋在抵达台北的时候遭受到被怀疑是黑帮人士的追打，在参加讨论会的时候亦都遭受到数百人的抗议和枪声。这次林荣基访台，台北警方高度戒备，全程安排警力保护。林荣基去年6月14号在被中共当局扣押了8个月之后返回香港。林荣基16号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讲述了他在2015年10月24号经罗湖海关返回深圳的时候被海关扣留，被中国中央专案组多次提审的经历。林荣基说，他在中国官方电视上面承认错误的时候逼不得已，因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林荣基去台湾进行私人访问的时间，从申请的一个月到最后批准的一个星期，令到外界猜测台湾当局可能并不愿意因为林荣基离台访问给了本来紧张的两岸关系又添了新的问题。邀请方表示的私人性质和低调的原因可能亦都在于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对台港民间自发性的交流，政府的立场一贯非常正向，不过熟悉内部运作的人士指出，台湾政府是否给申请人发放入境许可，最终的考量因素多半是国家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的报道。
虽然自从2016年5月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到台湾旅游的中国观光客人数大减，不过台湾政府说2016年访台游客总人数达到1069万人次，较2015年增长 2.4%， 创下历史新高。而日本、南韩和东南亚游客人数的增加抵消了中国游客大幅下降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在2月2号发布的观光统计数字显示， 2016年访问台湾游客人数仍然是以中国最多，占全体游客总数的 33%， 人数是达到351万，较2015年减少了 16%。 在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政之后，中国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加大了对台施压的力度，访台大陆游客人数大为缩减。在去年的9月，多个台湾旅游业团体在总统府前发动大规模游行抗议，批评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让观光旅游业是承受苦果，团客以及是自由行人数都大幅削减。他们希望蔡英文政府正视观光业面临的处境，并且采取补救措施。对于北京当局对台湾政府作出的经济惩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研究员、墨西哥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生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中国大陆对台湾不断打压的时候，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已经是证明是不可靠，即使是对中国如此友善、释出的这么多个善意的马英九总统，在卸任之后出访亦都依然遭到北京的打压，因此他认为台湾本来就应该是走出自己的道路。
所以说我们不要太这么的就是去依赖所谓祖国的善意，或者是去依赖对方单方面的，
台湾不应该要这么依赖中国的善意，或者是单方面去依赖对方给予台湾释出什么的红利。台湾应该要去做事情，就是要做出因应的措施，做好因应措施再去跟对方谈判，那时的筹码亦都会有，而不是整日一直在这里讲拜托你们多一些的大陆客，或者是拜托你们多给一些的投资，这些的套路在过去就已经证明是行不通。根据台湾观光局的数据，2016年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访台游客比2015年增加了 14.8%， 人数是达到718万人次，其中以日本的游客最多，达到190万人次，占所有游客的 17.7%， 比2015年同比增长 16.5%。 南韩的游客是88万人次，占所有游客的 8.3%， 较2015年同比增长了 34.3%。台湾主计总署话，马来西亚以及系新加坡享有台湾免签证待遇，而台湾政府自2015年11月开始简化观光签证措施，亦都带动了东南亚游客的大幅增长。按照台湾观光局的数据，港澳地区到台湾旅游的有161万人次，东南亚地区是165万人次，其中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是马来西亚访台游客都有两位数的增长。而此外，你美国以及欧洲地区的游客亦都分别是52万以及30万。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呼吁中国不要限制访台游客人数，应该是让台海两岸人民多多交流互动，增进彼此的友情，避免误会。张小月在星期日参加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办的2017年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的时候，受访的时候表示，针对中华民国旅行工会全联会公布的统计资料所作出的上述回应。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华民国旅行工会全联会发言人李奇岳表示，根据统计，截至2月2号为止，中国访台游客观光团加自由行送件总数是966人，创下新低。虽然以往农历过年之后，中国大陆组团人数因休假送件总量本来就比较低，不过从来是未有如此少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即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可能会因为黑道成员突击入党，令到选举蒙上阴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批评这个是国民党和中国打交道的后遗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一表示，国民党将会严格把关，审查加入国民党申请人的资格，一旦认定不符合入党资格或者有损国民党的形象，将会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目前我们的台北市党部也正在做积极的处理，会根据我们的党章相关的所谓的这个联能的条款，基本上我们会剔除这些。
胡文琪说，目前他们台北市党部
正是做积极的处理，会根据他们的党章之中相关的廉能条款，他们会严格地把关，包括可能有妨害国民党形象的申请人，针对所有的党员，他们都有高道德的要求，他们会严格地审视，剔除不适合的人选。日前台湾媒体报道说，最近有大量黑道成员申请加入国民党，其中还有新入党名单之中有犯下夜店杀警察的主嫌，这种被称为人头党员的党员可能被了即将在5月20号进行的国民党主席选举蒙上阴影。台湾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说，国民党主席选举激烈，现时有黑帮入党的疑云，这些就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和中国大陆打交道的后遗症。王伟哲又认为，中国可能透过特定黑帮管道渗透台湾，他又表示负责治安的警政机关应该主动介入调查，因为毕竟国民党自称的能力有限。已经表示要参选党主席的国民党副主席柯隆斌说，去年新增以及恢复党籍的党员人数是16700余人，比上一年新增63%，但是今年1月1日至20号的新申请入党的党员高达70000，包括尚在审核之中的。他又说新增党员人数剧增，大家当然会质疑。柯林斌又说，从以往三次党主席选举的人数来到看，大约是34至38万，假设新增70000党员，恢复党籍的30000人，两者相加几乎占30%的选举人数，对于党主席的选情绝对是关键性的影响。他又说，这些被动员入党的人头党员真是认同国民党的理念吗？他对这些人大举入党的时机提出了质疑。柯林斌又指出，如果真是有人企图操作人头党员来到影响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将会严重伤害国民党的形象，靠这种作弊选举当选的党主席并不代表党意和民意。台湾中国国民党将会在今年5月20号举行正式的党主席选举，目前已经有5个人表示要参选国民党主席，他们是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副主席柯隆斌、前副总统吴敦义、前立法委员韩国瑜以及前国民党首席副主席詹启臣。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籍议员星期一控制了参议院的港台，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教育部部长人选贝蒂德沃斯进行24小时的抗议。这次的行动实际上成为围绕美国公共教育观念的一场博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报道，
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议员的一边，反对德沃斯的提名。德沃斯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她从来没有担任过教职，但是主张公立学校必须要与私立学校竞争资源。这个议题主张家庭可以使用公共资金，凭借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子女选择学校。参议院计划在星期二教育部长人选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可能是50比50。如果真是这样，副总统彭斯将会动用自己的一票打破僵局，使德沃斯的提名得以通过，这个将是内阁提名确认历史上前所未有。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帕蒂麦里，星期一民主党议员开始占据港台的时候宣布，民主党将要控制港台24小时，直到举行最后表决，争取再说服一位共和党籍议员同他们站在一起。民主党的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几十名共和党籍议员一向支持德沃斯，他们不太可能因为民主党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无论这种压力持续多久。譬如来自宾夕凡尼亚的参议员帕特图米，是民主党极力争取的一位共和党温和派，他上星期发表声明，赞扬这位部长提名人努力令学区不好的穷人子女获得和富有人和中产家庭子女同样的机会，但是民主党认为对教学质量差的公立学校不应该被他自生自灭，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全国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10%。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说，对待有问题的公立学校不应该采用简单的凭证计划而予以放弃，相反必须共同努力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干预，帮助这些学校和他们的学生获得成功。国会大楼的电话爆满，选民 人从全国各地打电话给他们选区的参议员，表明他们对德沃斯的看法，有反对亦有支持。范霍伦说，他的办公室接到马里兰州打来的14000通关于教育部长人选的电话。马里兰在美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州，根据范霍伦的讲法，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这一次持续24小时的行动，是民主党籍议员为放慢或者杯葛内阁提名确认进程而采取的最新行动。不过只要共和党议员保持团结，即使没有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他们亦能够通过所有的内阁人选。上星期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和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宣布他们反对德沃斯。共和党议员在支持总统内阁人选方面一直非常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抗议中国舰队驶入钓鱼岛水域，中国抗议美国对伊朗的最新制裁，北京强烈回应美国惩罚中国钢铁企业的决定。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发布消息表示，中国海警三艘舰船于2017年2月6号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日本将钓鱼岛称为尖角列岛，中日两国对这个岛聚及其附近水域有主权纠纷。日本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证实了巡航的消息。日本电视台 NHK 援引日本外务省的话讲，尖角列岛属于日本领土，中国舰队进入这个水域是侵犯日本主权。报道中表示，日本外务省官员致电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表示抗议，日本同时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抗议。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新任防长马蒂斯日前访问日本之后，在访问的时候，马蒂斯有关钓鱼岛的言论引发中国不满。马蒂斯访问时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对日防卫，并承认日本对尖角列岛的管理。他说，这块岛聚属于美日安保条约涵盖范围，并对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局势表示关注。北京批评了美国对这个有争议海域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日前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钓鱼岛以及主权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避免使用问题更加复杂化，造成地区局势不稳定。中国外交部星期一2月6号说，已经就华盛顿最近针对伊朗的新制裁和美国提出交涉，制裁物件包括一些中国公司和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向反对任何单边制裁。星期五12月3号，川普政府宣布对25名个人和一些机构实行制裁。两日前，伊朗进行了新一轮弹道导弹试验。制裁名单包括两间中国公司和3名华人，其中只有秦宪华一个人被美国财政部明确讲明为中国公民。这两间公司的总经理在星期日2月5号表示，他们的企业只是向中东国家出口普通的产品，他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任何的不妥当。受制裁的个人或者机构不能够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或者同美国公司做生意，是所谓二次制裁物件，意思是外国公司和个人不能够同他做生意，否则可能会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在美国上个星期对中国某些钢铁进口产品进行调查作出裁定之后，中国作出强烈反应，称华盛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商务部贸易调查局局长王贺军星期一对美国连续对中国钢铁产品裁决高额税率表示失望，并对美国不公平的调查方式表示质疑。他说，在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中，美国无视中国的合作和提供大量证据材料作出高额税率的裁决，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相关案件中的裁决。王贺军表示，中国政府和业界对美国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6号发布公告，表示该组织获得一封由藏族真人政治活动人士晋美谷日在去年11月份所写的信件。晋美谷日在信中讲述他在中国当局打压之下的不幸遭遇。据自由西藏提供的资讯，晋美谷日曾经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真，在2011年被中国警方逮捕，并于2014年因煽动国家分裂罪被中国当局判处5年刑期。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日前受邀出席梵蒂冈一个反器官贩卖峰会，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说，中国的器官移植专案仍然依赖死囚的器官，此举可能会有助中国的宣传，为他的器官移植专案增添合法色彩。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国安系统最高官员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因涉嫌受贿2月6号被正式立案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据中国网媒的消息，因被指涉嫌行贿、受贿、涉密和间谍等罪，2014年7月份被当局拘查的前中央电视台当红主播芮成钢，去年已经被吉林一间法院判处6年监禁，但只涉及行贿受贿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一啲在南韩发展业务的美国商业领袖敦促首尔当局的领导人扩大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开放，以劝阻美国总统川普不要颁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川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经威胁要退出美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他称这个协定是使美国对南韩的贸易逆差翻倍，并且使美国流失近100,000个工作岗位的丧失工作机会的交易。在韩美国商会希望能够延续2012年生效的美韩双边自贸协定，而且在5年内将消失与工业产品的关税减少 95%。 不过通过美国通用汽车集团南韩分公司总裁、在韩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金认为，要想使川普相信美韩自贸协定值得保留，首要需要终止通过进口商品施加非关税法规以规避双边自贸协议的行为。詹姆斯金在首尔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需要通过更为审慎的监管程序，使南韩经济更为透明和更加可以预测。美国汽车产业尤其抱怨说，他们花费了极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应对毫无根据的环境标准与认证程序。他们表示，这些标准和程序通常都是在没有事先通知或者是给予明确说明的情况下颁布。与诸如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 40% 的进口渗透率相比，南韩的进口汽车占整个市场的比重只是为 15%。 据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目前美国对南韩2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近 80% 是来自于汽车产业。南韩当局淡化了有关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责，称绝大多数投诉都已经通过协商解决，并指出美韩自贸协定亦都使美国获益。比如据南韩汽车制造商协会统计，南韩进口的美国汽车在过去两年增长了 20%。 不过国际投资律师杰弗里·琼斯表示，川普总统针对贸易问题发表的粗次严厉的讲话，使公众更加紧迫的澄清由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引发的误解，终止不公平的照顾国内产业的歧视性政策。前在韩美国商会主席、首尔国际商务顾问委员会顾问琼斯说，他认为美国想要传递的讯息就是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在韩美国商会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为美韩双边自贸协议辩护，并与一些议员探讨美韩贸易为两国带来的互利互惠。在韩美国商会主席认为，川普总统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狂热的支持者，他认为川普更加似是一个积极支持企业界的人，争取通过谈判达成更多公平的贸易条款。詹金斯说， 鉴于川普是一位令人尊重的商界领袖，同时他的政府之中有多名具有商界背景的高级官员，美国相信会有一个非常务实和实际的方式来处理两国的贸易问题。詹姆斯金表示，要说服川普支持美韩自贸协议，首先就是要向川普总统指出，美国在钢铁以及半导体领域对南韩的出口在过去十年增长将近 8%。此外，自两国达成自贸协议以来，美国一些对南韩的农业出口亦都显著增长，其中奶酪出口增长了 500%， 猪腩肉增长了 90%。他还表示，诸如现代和喜亚这样的南韩公司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制造厂，为美国创造了45000多个就业岗位。在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南韩企业三星集团考虑在美国建造新的制造工厂的消息后，川普在推特上向三星公司发布了多谢的推文，并且表示美国希望你们能够来。这家南韩电子巨头并未确认是否将在美国建新厂，但三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包括现有的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价值17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厂在内，该公司正在对美国进行重大投资。南韩先驱报上个星期报道，三星、LG 和现代都已经在墨西哥建厂，并且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向美国出口产品。这些的南韩企业担心，如果川普重新谈判这个协议，这些的企业可能会面临关税上涨。此外，这些南韩公司据报对他们的运营业务扩展到美国感到有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将会在今年6月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该校的毕业典礼，并且发表毕业致辞。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会联合会就发布声明，以中国外交部类似的措辞抨击校方这个决定，并且说如果校方一意孤行，将会采取强硬措施予以抵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乔赞的报道。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月2号发布的通告中宣布，达赖喇嘛将于6月17号出席该校的毕业庆典并发表主题演讲。这次典礼仅受邀请人士可以出席，但是达赖喇嘛预计还将在该校出席一场对公众开放的活动。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斯科拉博士在通告中称赞达赖喇嘛是位和平人士，他促进全球各国对于人道事业的责任与贡献，这个是校方想要传递给毕业生和所有在校学子的理念。科斯拉表示，达赖喇嘛将向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分享有关善良与怜悯的信息，这些信息好像种子一样在毕业生未来的生命中生根发芽，这个基本的价值观亦将传递到世界各地。斯普拉提科斯拉于1980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此后赴美深造，在卡纳基梅隆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2014年科斯拉荣获印度理工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科斯拉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及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经于2012年到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并发表演讲，这次是他第二次访问 文盖校。科斯拉在声明中说，他们很荣幸能够迎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到本校。尊者在2012年在学校里面发表讲话，他们非常欣喜在2017年能够再次迎来尊者。但是科斯拉校长所说的我们显然并不包括该校一个中国学生组织，校方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的决定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抨击。这家学生组织在上星期五通过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以类似中国外交部的口吻就此事表态。声明说，对于达赖喇嘛将于6月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串访演讲一事，该联合会已经迅速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在等待总领馆方面统一指示期间，已经向校方相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对打着传播宗教信息的旗号，对政治和历史进行抹黑的行为将绝不姑息。声明中称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加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校方邀请达赖到访的行为不单止干涉中国的内政，伤害广大 UCSD 华人学生学者的感情，更加是被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声明称，如果校方一意孤行，该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这家中国学生组织并未马上透露将会进行何种强硬措施，只是表示将会在后面的声明中介绍具体措施。记者就此事致电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斯科拉与副校长克莱尔克里斯托弗。校长办公室表示两人不在学校，无法接听电话。副校长克里斯托弗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说他在邮件中强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直是讨论和交流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的论坛，并且尊重个人就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克里斯托弗副校长表示，圣迭戈分校的师生员工以及毕业生对达赖喇嘛将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感兴趣，作为一所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文明交换意见的场所的大学，校方认为毕业典礼是向毕业生和他的家人展示有关内省以及怜悯这个信息的适当机会。克里斯托弗副校长说，这个是他代表校长科斯拉针对此事做出的回应，在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上介绍这个组织于1985年成立，是隶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据该联合工会介绍，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支持下而成立的非营利性学联组织。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的网站显示，仅仅在驻美使馆管区就有50余所学校建立了与中国驻美使馆有密切联系的联合会。在使馆教育处的网站上还登载了一篇同去年11月发布的新闻，内容是驻美使馆教育处举行年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工作总结交流会。文章称，有来自华盛顿以及周边地区的近百名学联会骨干参加了会议。使馆官员在会上鼓励学联会服务广大留学生，不断提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会的网站上介绍，学联会是服务于学校所有华人学生学者。但是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曾经或者正在加州、乔治亚、迈阿密、宾夕凡尼亚、伊利诺伊、爱奥华以及华盛顿特区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几乎不关注或者一般不关注学联会发布的信息。但是亦有留学生表示，因为学联会组织各种活动并且向留学生提供帮助，因而他们会予以关注。即使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就此事表态，但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再度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该校演讲的举动，将面临的后果可能不止一些留学生严正交涉的简单。有媒体曾经报道，早在2009年12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官员发现中国教育部取消了对该所学校的认证资格。据称当时该校有6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留学生。有媒体认为教育部封杀这所学校的原因是由于该校在2009年9月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并向他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不过有消息称教育部此后恢复对这所学校的认证资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中两国关系自从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充满了变数，甚至有恶化的迹象。未来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发展呢？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最近发表文章说，美中政治当中的五大变量将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的轨迹。他亦都以婚姻关系比喻美中关系，说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婚姻，但是离婚不是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沈大伟一月底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要进行强悍接触，但是同时亦要管控竞争。他说川普接手的美国与中国摩擦的越来越多，竞争亦越来越激烈，两国在军事和安全上，在亚太影响力方面，在国际地缘战略方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在商业领域都充满着竞争。他说虽然令人遗憾，但是这个亦将是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沈大伟说，两国政府最大的任务或者说责任，就是要管控这些竞争，免得使双边关系滑向全面对立。他说这个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双方官员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中有些更深层的力量会影响到两国管控的能力。他在文章中列出五大变量，他说这些变量很可能会影响美中未来的关系。沈大伟在文中指出的第一个变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沈大伟解释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西方敌对势力主要指的是美国，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而且这种看法深深的植根于官方的心理和宣传中。他说如果川普政府只关注美国内政，这个可以缓解共产党的这种看法，反而消除两国关系中的某种紧张成分，这一点亦是北京所欢迎。沈大伟说，鉴于川普在竞选中对中国的人权和中国内政并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因此这种紧张成分未来可能会减退，虽然两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紧张还会继续。
沈大伟说，川普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通常都会认为讲人权并无助于推进自己的商业利益。不过沈大伟又说，川普政府的强硬派可能会批评中国压制人权，亦都有可能会为中国施压，这样的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沈大伟认为川普本人是两国关系中的第二大变数。他说川普已经向世界证明他是不可以预测的，而且对世界事务的了解亦都不充分。沈大伟说，川普很明显对中国没有好感，川普经常批评中国的一些行动，他甚至打破禁忌，质疑两国关系的基石一中政策，并和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
沈大伟说，川普以前的美国几位总统一直遵循接触政策，支持一中政策和其他做法，中国已经习惯美国的这些做法，所以川普本人是一大变量，因为他偏好公开和尖锐的指责他人，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公开批评的容忍是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最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NBC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会密切关注川普总统当政后的言行，亦做了最坏的准备。沈大伟说，中国国内日渐上涨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希望被认作全球的领导力量的需求，是影响美中关系的第三大变量。他说中国这样的想法非但不会改变，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强烈。他说中国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来到，而美国现在是陷入长期的衰落之中。 他说这个原因之所以可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这种看法可能会导致中国雄心过大，挑战美国，甚至可能会挑衅美国，从而引发冲突。另一方面，他说美国充斥着比美国再次强大的思维，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问题感到敏感，所以一旦中国要试探的话，美国不太可能退缩。他说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北韩以及不经意的军事事件，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导致冲突。沈大卫说，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任何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会引发非理性的反应和真正的冲突。
沈大伟说，两国关系的第四个变数是美国怎样去定义自己在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地位。他说，如果美国采取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也就是说不允许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出现，否定中国的战略空间，这样两国之间发生摩擦和军事对抗是迟早的事。但是沈大伟说，如果川普好像他竞选时讲到承诺的这样，将美国撤出亚洲，这样一来中国的战略压力得到缓解，两国因此反而有可能会改善关系。他说这样的结果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的。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这样了，英国将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让一给美国，避免了当时出现对抗局面。
沈大卫说，中国将西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前院，对美国军队在自己沿海地带的存在特别敏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在那里的行动应该小心一点。而同时他说，中国亦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从1900年开始，特别是1945年后，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且正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存在以及美国在亚太建立的盟友关系，保护亚太地区1975年以来的和平与稳定。他说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中获益，没有国家愿意美国撤出或者是被赶出太平洋。沈大伟说，亚太地区国家的行为选择是美中关系的五大变量。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五大盟友，包括日本、南韩、泰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另外有四个国家因为战略利益与美国站在一起，这几个国家包括越南、新加坡、新西兰和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蒙古、老挝、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几个国家在战略上保持中立，巴基斯坦和柬埔寨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沈大伟说，这些国家如何在美中的竞争关系中自处亦是一个重要变量。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他说这些国家都在走钢线，经济上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安全上更多国家希望加强与美国的联系。他说除了巴基斯坦之外，亚洲基本上没有国家希望寻求中国的安全保护，相反很多国家都对21世纪的附属国关系表示怀疑。沈大伟说，1972年以来，在经历九届美国总统、六位中国领导人之后，虽然美中之间一直存在摩擦的成分，但是最终两国关系还是存续下并继续发展。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的这些外部和内部力量都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可以完全控制。鉴于美中关系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关系，沈大伟建议双方以一种责任感来管控这个关系，对对方的观点保持敏感，做出符合实际的妥协。他说双方应该意识到，如果两国不能够管控这些竞争面，这个对两国、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是灾难。他最后说，虽然美中之间不是好的婚姻，但是离婚不是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发方式 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